在危机中寻找转机。那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的爆发和流行，已经成为了历史性的事件。一个看不见的小小病毒，对现代人的生活和全球化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范围之大，影响之广，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料。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居家隔离，我们好像回到了农业社会，人们住在各自的家里，跟周围邻居咫尺千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敢往来。那所有的社交活动呢，都是在云端进行，听得见，看得到，但是模糊不清，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光景会持续多长时间，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和人类的未来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说，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当新冠病毒结束后，许多国家机构将被视为失败。他担心以自由、富强、公正为根基的现代政府会被集权政府取代。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闻名的福山也觉得人类的未来危险多于机遇。世界是平的，21纪简史的作者，住在我们马里兰波西斯塔的弗里德曼说，世界正面临新的纪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后。他觉得新冠元年后，政治文化会发生改变，越是让政治文化严厉的国家会变得越是强大。这几个人呢，可以说是世俗世界的先知，有名的预言家，他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性的危机中。那从经济方面来看，更是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如果疫情持续3个月，全世界的经济损失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如果疫情持续6个月，会超过3400亿美元。现在很多人已经失业，不少企业也宣布破产，更多的企业濒临倒闭。从个人的生活来看，我们也处在历史性的危机中，我们的事业、财务、家庭和子女教育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好多人的工作计划被打乱，有的被减薪，有的失去了工作。那我们的儿女在家中拿着大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夫妻两口子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多从前没有的问题和麻烦现在都冒出来了。我们的属灵生活也受到影响，主日敬拜缺少 大家同聚的这种喜乐氛围，小组团契呢也有点隔靴搔痒，不如从前亲密。许多人染病，不少人死亡，医务人员负担沉重，疫情的数字仍不容乐观。好多地方慢慢解封，经济压力和人身安全两个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那从各方面来讲，我们都陷入了危机。那我们怎么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能力和帮助呢？弟兄姐妹，今天我想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圣经的启示，希望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面对危机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在危机中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化危机为转机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了，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俯伏敬拜你，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天上的荣耀，圣洁的宝座。只有在你的荣耀的光中，我们能够看清世界的本相，看清我们的本相。也只有在你的恩典和怜悯中，我们才能够得蒙你的救赎，得蒙你的帮助。主，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得着你话语的喂养，让你的灵将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蒙恩，好让我们蒙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视线从地上转向天上。 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经文的背景。以赛亚是什么身份？他在犹大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赛亚拥有王室的血统，出身贵族，他可以自由地进出王宫，与君王打交道。他是神兴起的先知，已经开始他的服事生涯。那个时候犹大国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呢？它基本上是所罗门之后最繁荣的时期。乌西亚是个了不起的君王，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在他的领导下，南国犹大经济上、军事上都很强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百姓呢，过着富足繁荣的生活。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乌西亚王崩了。听众姐妹，我们的生活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属灵的、政治的、军事的领袖在带领，我们会心中充满信心，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当他撒手离开，我们的内心世界很可能会发生地震和塌方。这种感觉呢，对于以赛亚来说尤其的严重。他已经知道犹大的辉煌岁月将一去不返，不管是属灵上、经济上、政治上，这个国家都将走向衰败。因为北边的亚述帝国已经崛起，吞噬了周边国家，正在步步地逼近以色列，成为他们的巨大威胁。乌西亚的驾崩让以赛亚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先知的眼光已经看到他的国家江河日下的未来。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让身在美国的我们也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本来欣欣向荣的社会突然变得萧条冷清，本来一帆风顺的事业突然陷入了困境，本来丰富多彩的生活突然变得索然无味，本来繁荣自由的国度突然变成了危机四伏的地方。病毒离我们越来越近，周围不断有人感染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眼前的世界好像以赛亚看到的乌西亚的宝座正在崩塌。但是乌西亚宝座崩塌之后，以赛亚还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宝座，高高在上的宝座，天上的宝座，永不崩塌的宝座。他看见了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统管万有的神。为什么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看见天上的宝座呢？首先，地上国度的荣耀往往会一叶障目，遮挡人看天国的视线。当乌西亚王很成功，犹大很繁荣的时候，很可能先知的视线都被遮挡了，让他看不到天上的国度。今天也是一样，现代科技的成就、经济的繁荣、文化生活的丰富，常常会遮挡我们看天上宝座的视线。只有当那片树叶被挪开或者摘下，我们才看见上帝国度永恒的荣耀。其次呢，地上宝座的倒塌可以激发人去寻求 不会倒塌的天上的宝座。以赛亚是在圣殿里看见这个超时空的异象，很显然危机的来临激发了他对主的寻求，他离开王宫进入了圣殿。诗篇73篇我们都很熟悉，作者亚沙是大卫时期的敬拜领袖，开始呢他看见恶人想平安，财宝增加，骄傲强暴，就心怀不平。但是当他进入圣殿祷告寻求神，圣灵开启他，他突然明白原来神把恶人安在了华地，让他们顺顺利利地落入了深渊。而神让他经历一些难处呢，是为了他的永恒的益处，让他去亲近神，得着生命的力量，天上的荣耀和不会衰残的福分。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他在危机中调转他的视线，把目光从地上转向天上。主非常仁慈，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他显现，让他看见变化无常的有形世界背后那个永远不改变的天上的世界。前段时间王牧师做了系列讲道，劝勉弟兄姐妹在地上的危机中把目光转向天上，看见神永恒的计划和作为，在敬拜和赞美中来亲近神，蒙受主恩。911事件后呢，很多美国人把视线从地上转向了天上，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有更多的人正在把视线从地上转向天上，这样的转向是蒙神祝福的。在天国八福里，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相信当人们把视线从地上转向天上的时候，很多人会像亚沙、以赛亚那样与永生神相遇，把地上的危机变成蒙受天国祝福的转机。听众姐妹，我们现在的目光是聚焦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是聚焦在眼前的危机，我们的心必然会下沉，我们会担忧，会害怕，会焦虑，会失眠。求神帮助我们在危机中调转眼目，聚焦在天上，神必定会赐恩给我们，开启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想分享的第二点，生命从污秽变成洁净。当主把乌西亚王国那片华丽的树叶从以赛亚眼中摘下，以赛亚的眼界被打开，他看见了什么呢？首先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根据约翰福音12章的记载，这里的主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主的国度超越世上的一切的国度，地上的任何的力量都无法动摇那个国度，它 他的衣裳遮满圣殿，这表示他对他的子民全权的遮盖和保护。主在恩典中显现，是对人极大的祝福。亚伯拉罕住帐篷，主以什么身份向他显现呢？旅行者。他与亚伯拉罕一同做客旅。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主以什么方式显现呢？燃烧的荆棘。他要安慰以色列人，他们不会被烧灭。雅各喜欢抓，主以什么身份显现？摔跤者。他让雅各来抓自己，得到永生的祝福。约书亚要打仗，主以什么身份显现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要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主的每一个显现都对应人的具体需要，都会带给人天上的祝福。弟兄姐妹，主曾经以什么身份向你显现过呢？他曾带给你怎样的祝福呢？他是医治者、安慰者、释放者，还是好老师、好朋友、好伴侣呢？他是黑暗中的照明者、缺乏中的供应者，还是别的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神的儿女都会经历主在恩典中的显现？在今天的经文里，为什么主以君王的身份显现呢？因为地上的王驾崩了，他要带给先知天上的好消息，那就是上帝永存，他的国度永存。以赛亚看见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看见神的圣洁。什么是圣洁？我们通常理解的圣洁是道德的完美，这是不错的。但是圣洁还有两个意思，一是本质上的不同，二是分别开来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在这里，以赛亚首先看到神与人本质的不同。神是创造者、永存者、全能者，他跟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赛亚还看到高贵的天使在宝座前敬拜，他们的出现也把天上与地下彻底区分开来。他们敬拜的方式是用翅膀遮着脸、遮着脚，不敢仰视主的容面。他们敬拜的果效是整个圣殿门槛的根基都在震动。这个场面对以赛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说什么呢？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在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之前，他很可能觉得自己在神的国度中是很不错的人。作为一个先知呢，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的嘴，因为他替神说话。但是当他在真实的敬拜中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自己最引以为豪、最引以为义的地方竟是不洁的。作为一个污秽的人，他不但与神圣洁的国度无缘，而且面临着被烧灭的命运。神是至圣者，圣洁是他最重要的属性。渗透在其他的一切属性中，神的慈爱、怜悯、恩典、公义、美善，甚至神的愤怒、嫉妒，无不圣洁。 神的圣洁使他和污秽不洁完全不相容，完全绝缘。以赛亚被神的圣洁刺痛，濒临灭亡，但是神恩典的医治也立刻临到了他。一个撒拉夫天使飞到他面前，用祭坛上取下的红炭沾他的嘴，宣告他的罪得洁净，得赦免了。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表的表达，他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舍命和流血才能够真正洗清我们的罪孽。听众姐妹，在敬拜中看见神的圣洁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人只有被神的圣洁所伤，才能被他的恩典所医治。神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他用圣洁的光穿透我们的表象，直达我们深处的病灶，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根本的深入的医治。我们只有看见自己的污秽，才去寻求基督的洁净。我们只有被洁净之后，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得着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内住，让我们有能力胜过生活中的罪恶、不洁和挑战。弟兄姐妹，教会是天国子民在地上的聚集，家庭是教会的最基本单位。当我们浸住在家的时候，我们跟配偶、孩子、父母7天24小时在一起，这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最真实的光景在家人面前没法隐藏，暴露无遗。但是我们通常看见的是什么呢？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当我们满眼是家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生气发怒，与家人发生冲突。只有当我们把视线从地上转向天上，在神圣洁的光照中发现自己的不洁，才会去寻求基督的洁净，蒙受主的赦免，也才能够赦免家人对我们的冒犯。而且像以赛亚那样，他在什么地方最先被光照，最先认罪，就在什么地方最先被洁净，最先得释放，最先被神使用。求神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常在家里开展家庭的敬拜，常在基督的宝血中洁净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真实的同在中，活在圣灵所赐的合一中。当我们的罪不断被洁净后，我们的家庭会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蒙福，也越来越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分享的第三点，使命从短暂转向永恒。在以赛亚被洁净之前，他与神的国隔绝，他不能与天使一同敬拜，他也不能与主交流，他被拦阻在天国之外。以赛亚显然知道神是圣洁的，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圣经就启示了神的圣洁。但是知道神的圣洁跟经历神的圣洁差别非常的大。我们对神的理性认识很多时候 会被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所约束、所扭曲。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意识来重新塑造这些观念，以便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光是谈论圣洁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真正遇见神，经历到他的圣洁，我们整个人就会被彻底的颠覆。以赛亚就经历了被神彻底的颠覆，他不仅为罪来忏悔，他也为他的义忏悔。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但是就在他认罪的瞬间，神立刻差派天使洁净了他，让他脱离了恐惧，得到了释放。天国的大门呀，也立刻向他敞开，神开始向他说话，他也可以与神对话了。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为什么以赛亚会毫不犹豫地响应主的呼召呢？他甚至还不知道他面前的使命有多么的艰难。因为神在恩典中的显现给他带来了生命和身份的改变，他从一个罪人变成了圣徒，他从一个地上的国民变成了天上的国民，他经历了神拯救的大恩，他远比自己以为的不洁，却得到了远比自己配得的怜悯，他经历了神圣洁的可畏，又经历到神救赎的宝贵。在经历神救赎的过程中呢，他也明白了与神同工的重要。如果没有天使撒拉夫奉主差遣，把洁净的炭火放在他的嘴上，他就无法脱离污秽。如果没有人奉主差遣，那些同样嘴唇不洁的百姓将无法面对神圣洁的容面，无法摆脱神公义的审判。以赛亚怜悯他的同胞，当他自己逃过死亡的威胁之后呢，他无法看着同胞在同样的威胁中灭亡。好莱坞的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非常有名，他拍了很多好的电影。他说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呢，有个角色定义时刻，比如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呢，女主角发现自己拥有原力的那一刻；在《夺宝奇兵》里面，印第安纳琼斯战胜恐惧，跳过蛇堆，继续执行任务的那一刻。他说一部一两个小时的电影都有那么几个角色定义的时刻，在生活中呢，大家每天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形，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强有力的角色定义时刻。他说我希望你们都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在今天的经文中，先知以赛亚就经历了角色定义时刻。这个时刻不像斯皮尔伯格那样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上发出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天国的子民都需要在真实的敬拜中来遇见神，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不洁，在主的恩典中被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洁净。我们也需要像以赛亚那样 经历生命和身份的改变，听到神的呼召，接受神的差遣。我们也需要经历天国的角色定义时刻，否则我们的人生没有永恒的目标和使命，也不会有永恒的价值。在世界的危机和灾难中，我们苦苦追求潜心经营的一切，很可能会随风而逝，无法存留。我们也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得不到属天的平安、能力、喜乐和满足。以赛亚所领受的使命是充满艰难的使命，而且他服侍的果效好像相当微小，但是以赛亚从来没有违背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哪怕最后他为主寻道，因为他在服侍的艰难中更加的体会到了主极大的怜悯、极大的忍耐，他在自己的受苦中体会到主因为爱和忍耐罪人的冒犯、罪人的顶撞而遭受的痛苦。最终犹大的国民因着对偶像的痴迷和不舍，无法接受先知苦口婆心长年累月的劝告，错过了悔改的最后时机，落入了被掳巴比伦的命运。弟兄姐妹，这次的新冠疫情遭灾最重的多是受基督恩泽的国家，就像犹大国民都是上帝的子民，想到犹大的灭亡，想到基督咒诅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我们不能不在危机中反思，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立国，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子民吗？我们真的是在承受天国的使命吗？但愿神使用这一次危机，除去遮挡人眼睛的树叶，除去偶像的残泪，让人开通耳朵、开通眼睛，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05年3月，一个杀了四个人的系列杀手布莱恩，他闯进了埃西里的家中。埃西里是个寡妇，他是个冰毒上瘾者。杀手的到来让他雪上加霜，陷入了生死攸关的危机。在劫持他做人质的这个过程中，杀手允许他读书，并且要读给杀手听。他拿起标杆人生，读到神赐给人恩赐的目的那一章。杀手听到一阵，突然打断他，要他重复第一段。埃西里问杀手，你觉得神给你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杀手想了半天回答说，我想是给人传福音。那你呢？杀手反问他，我觉得应该是给那些在困境中的人好消息。一个已经杀了四个人的杀手竟然拥有这么合乎圣经的思想，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在犯下这么多罪之后，还想到了他在天国里面应当扮演的角色。他本来来这里是想休息一下，然后再去继续杀人，杀更多的人，再去与警察拼命，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A 姓李呢，已经毒品上瘾多年，他先生死于毒品相关的谋杀，因为吸毒，他的身体垮了，也失去了宝贝女儿的抚养权。他觉得神早就把他彻底的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刻，神荣耀的恩典临到了两个人，圣灵奇妙的作为降临在他们中间。杀手布莱恩问艾希里：“你要吸毒吗？”艾希里突然意识到，是耶稣借着对方的口在向他发问，主以这么奇妙的方式向他显现了。他泪流满面，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杀人者也痛哭流涕，认罪悔改。他们两个同时经历了生命中的角色定义时刻，同时找到了自己在天国里面的身份和使命，他们的人生道路从此全然改变。弟兄姐妹，主能够把处于绝境中的两个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赋予永恒的使命，对于境况比他们好得多的我们这些蒙恩的天国子民，我们可以说我们无法承受天国的使命吗？我们可以说我不在这里，请别差遣我吗？每个神的儿女都需要在神面前经历他人生的角色定义时刻，否则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意向的人生，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民就灭亡，就像犹大的国民那样。愿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想我们请冠辉和千丽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注目看耶稣，主，你是永恒的君王，万有的主宰，感谢你降卑自己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 你把十字架作为你在世上的角色定义时刻，你甘愿被世界定义为罪犯，为的是我们可以成为天国的圣徒。你甘愿被世界定义为死囚，为的是我们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你甘愿被世界定义为贫穷，为的是我们可以得着天国的富足。你甘愿被世界定义为羞耻，为的是我们可以得享你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在天国里面找到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使命，在每天的生活中按照你赋予我们的使命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让我每天的生活蒙你纪念，蒙你悦纳，蒙你眷顾。也愿你天国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这样的瓦器来彰显，愿你使用我们这样卑微的器皿来把这个世界的危机变成永恒的转机。求你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托住我们，让你的教会可以在这个黑暗之中成为世上的光，成为山上的城。我们求你改变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